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一班属你的人，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将你应得的荣耀颂赞归还给你。我们求主悦纳我们今天早上向你所献诚的敬拜。我们继续敬拜你的时候，求恩主用你自己的话语、圣经里面的提醒，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早上同大家来到一同思想旧约箴言二十七章一段的经文，就是二十二节至二十七节。我们今天只是看第二十二节一节的经文。我们给这段的经文呢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怎样在我们的事业上面做一个的智慧的工作者，不要在我们的事业上面做一个愚昧的工作者。我们今天先看愚昧的一方面，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在工作上面，在我们职业上面那种的愚昧。二十二节，请大家听我读：你需用柱将渔网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口中，他的愚昧还是离不了他，离不了的愚昧。是这节经文被我们看到的。这节经文是承上接下，上面那段经文我们以前看过，是讲到我们怎样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我们怎样去从别人环境来认识自己。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人，做一个智慧人，去建立我们的品格。然后跟着呢，二十三至二十七节的经文是讲到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怎样做一个智慧的工作者在我们的事业上面。今天我们只是从二十二节思想到愚昧的工作者。我们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了解什么叫做愚昧，愚昧的真面目，由我们来到思想到事业上面的愚昧。这里说你需用柱将渔网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口中，他的愚昧还是离不了他。这个是一幅的旧时农业社会的图画来的，是讲到麦或者其他的谷物有收成的时候，这个农夫是将这谷物呢是拿去晒，晒完之后呢就摆一个器皿，那树呢叫扣，摆在扣的里面找支棍这样来中它打它，那目的就是将这个的麦子，好的有用的麦子和这个的壳啊，和这个杂质来分开。但这个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就是你将一个渔网的人放在那个扣里面，和那些的麦子一起来到中他打他的时候呢，他都改变不到的。那究竟什么是愚昧呢？圣经的用字来看呢，这个渔网啊，圣经这节经文的渔网是一个歪曲扭曲的意思，扭曲神的真理，愚妄人扭曲神的真理。所以这个愚妄也有一个意思，因为扭曲神的真理而变成邪恶的，扭曲邪恶，这个是愚昧的意思。所以这个愚昧不是讲到智商的问题，不是他蠢钝，读书不叻，做事没本事，是讲到灵性方面、道德方面那种的不敬畏神、扭曲神的真理，过一个邪恶的生活，一个这样的人。其实整个的箴言都是将智慧和愚昧做一个强烈的对比。神要求我们，神愿意我们追求成为一个智慧人，以致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的丰盛。那这个愚昧人呢，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是拒绝神、拒绝真理的人。箴言一开始第一章第七节就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分配，拒绝神的智慧，不接纳神的真理。很多时候以为今天是一个科学的时代，科学万能，我怎样需要神呢？这样的时代就是人以为圣经的真理已经落伍了，我们现在岂不是在二十一世纪的里面，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吗？所以觉得圣经已经落伍落后了。愚妄人 藐视神，藐视神的智慧，藐视圣经的真理。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愚妄人在灵性在真理方面都是一个非常无知贫乏的人。所以箴言第十章二十一节说，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义人一个敬畏神，神的真理塑造他的生命，以至他是一个圣洁的义人。这样的生命的人呢，他用他的口能够造就很多人，所以义人的口教养多人。但愚昧人呢，因无知，不是他不识嘢，不是他没读书，那种的无知，而是对神，对神的事物，对真理，对道德方面，他是无知的。而这个无知呢，是带来给他自己那种自我的毁灭。当一个人拒绝神，拒绝神的真理的时候，更进一步呢，圣经告诉我听，愚昧人开始喜欢他那种的罪恶中的生活，享受罪中之乐。原来犯罪作恶都有喜乐的，表面的喜乐都有那种乐趣的。如果不是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犯罪呢？就因为罪实在有罪中之乐。一个愚昧人远离神，没有神的真理的时候，活在罪恶的里面，他开始慢慢习惯而享受罪中之乐。所以箴言第一章二十一节说，智慧喊叫，向谁喊叫呢？向愚昧人喊叫。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神好想愚昧人翻转头，接受神，接受神的智慧，但是愚昧人已经习惯了，他们拒绝到个地步，他们极致的喜欢他们所做的一切扭曲神真理的事物。所以第十章箴言第十章二十三节说，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几好玩的，最终作乐。明智人呢，却以智慧为乐，以神的智慧为乐。所以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呢，我们看到愚昧人呢，因为他享受这些是罪恶的事情，享受罪中之乐，有一个地步他被罪恶所捆绑。不是只是毒品酒精捆绑一个人，罪对人的捆绑比毒品酒精的捆绑更加厉害，更加难以改变。所以你看这个的愚妄人在口中将他中他打的时候呢，物会改变，他不会改变，没办法改变。因为罪是一种的强有力捆绑我们的东西。箴言第十章第十三章十九节说，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到一个地步呢，你想叫他变呢，他变不到，因为他不想变。但是去到一个地步呢，那个可怕的程度，被捆绑的可怕程度，我们相信在箴言二十六章第十一节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他被捆绑嘛，行了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有时很多时候，所有的时候犯罪的事情带来不好的结果，罪带来给我们刑罚。例如妄人他受痛苦，最终之乐接受刑罚痛苦，但是他呢不由自主翻转头，好像这只狗一样，又吃他所吐的，好丑陋的一幅的图画。这是一个真理，一个事实来的。当人坚决的拒绝神，拒绝神的真理，去做扭曲神真理的事情的时候，人被罪恶所捆绑，不能够自拔，成为一个骄傲的人，有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好难好难改变。当一个人去到这样的地步，不理你是几伟大有学问的人，几叻的人，我们都可以去到这样的地步，是顽固不能够改变，在我们的骄傲，在我们的罪恶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音乐家，他又指挥乐队又作曲， Sir Thomas Beecham， 风着当然有不上下的了。 一次在个乐队的这个练习里面呢，他不断的要乐队是练一段音乐，练来练去呢都重重复复都练不好，所以他捞起上来呢，将个指挥棒就抌落去地下个树，又大发雷霆的。他说那个吹奏这个伸缩喇叭的在 middle bass 那里呢太过大声了，改来改去都改不到的，太大声了。哇，那个人呢不敢出声。但有一个吹长笛的女士呢战战兢兢的对这个 B 长说，这个吹长这个吹伸缩喇叭的音乐家还没到啊。如果是你是我，哇，那就会面红，是吗？指挥他练来练去，但他一点都不面红。他说好，一阵他来的时候你记得告诉他，他吹得太大声。我不理你是几厉害几好，一个人去到这样的地步，明知错了人家说你错了都不肯改，这样固执顽固的人，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一个愚昧的人，一个愚妄的人。一个愚昧妄的人呢就觉得自己是神，自己能够把握一切，一切都在他控制的里面，是弯的他都可以扭到直，直的他要扭到他曲，任他挥舞，人生就是这样在他的手中随意转流。去到个地步就好像一个女士，人家写日记呢就是夜晚黑睡觉之前写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但他写日记呢是写听日的事情，因为他这么厉害可以写听日的事情，因为一切都在他掌握里面嘛，他决定一切。求主帮助我们，当一个人去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他的顽固，他的固执，他的骄傲，自以为是，这种的愚昧带来自我的毁灭，因为罪是一种捆绑，他脱不到身，他没办法，他不能够救到自己，他走的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罪的捆绑比酒精的捆绑更加厉害，毒品的捆绑更加厉害。1909年呢，加拿大 Ontario 省北部呢有一场的淘金热，个个个都涌去那处要掘金，因为听闻那里有金，所以一个人叫 Sandy McIntyre 他买了一个金矿，但是他的酒瘾很重，很大酒瘾，没什么钱了，金又没人掘到，那酒瘾来的时候怎么呢，毅然将他的金矿呢25蚊美金贱卖给人，为了要饮酒。几年之后，他的金矿呢掘到很多金，这个买主呢发现他这个买到回来的金矿呢值2300万的美金，好欢喜在掘金。而这个 McIntyre 呢就慢慢流连在那里附近的酒吧的树，一面饮酒一面痛哭流泪，因为他被酒精被他的罪所捆绑，如果他成为一个事业失败的人，最带来自我的毁灭，因为人不肯改变自己，因为人自以为是，我这么厉害了，我这么本事了，我还怎样需要改呢。一个最好的例子呢就是以前耶稣基督降生之前800年呢，希腊文化里面一个很出色的文学家写好长的史诗的那位荷马，那些诗是不是真的他写或者他口述的人家编辑的怎样呢，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啊。但这个人就是强横不讲道理，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厉害，他不改变他自己，不能够改变他自己。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班的少年人去钓鱼回来，他问这班少年人，你们的收获怎样啊，钓到多少鱼啊，这些少年人说，好，我们给一个谜语你，如果你猜到这个谜语呢我们告诉你，我得以他这么厉害的人呢，这班少年人怎样能够难搞他呢，好，你讲你的谜语来我听。那个谜语是这样的，捉到的呢我们都抌晒， 而我哋冇捉嘅呢，仍然喺我哋呢一处。啊，佢谂嚟谂去谂唔到，究竟呢个谜语系讲啲乜嘢嘅呢？结果佢恼羞成怒，因为自己呢竟然唔能够胜过呢班嘅少年人，佢嬲到嘅地步呢，自杀身亡，就系咁简单。传说上边河马系咁死，一个人可以固执、坚持己见到一个咁嘅地步，非常嘅可怕。咁样嘅人，好似圣经呢度所讲嘅，你点样中佢打佢呢，都改变唔到噶啦。唯有神喺新约圣经里面俾我哋睇咧，唯有神、耶稣基督嘅救恩、圣灵嘅工作，能够改变咁样嘅人。上个礼拜你喺呢处都听到张路加牧师讲到佢外公，我谂系一个好好嘅例子。佢都系本来一个好愚妄嘅人，赚好多钱，发达，对屋企人咧系非常嘅强横地，要闹就闹，要打就打，个个都吓咗佢嘅。但后来喺宋尚志博士嘅报道会嗰处，佢信咗主，圣灵感动佢，佢悔改。悔改之后咧，翻屋企由大至细，逐个向佢哋认错，逐个向佢哋求原谅。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知道少少错的时候，我们知错能改；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少少的问题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有谦卑的心，我们去追求改变自己。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在这方面，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腓立比书说，他本来是神，但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将自己倒空，将自己比上去，成为人，荣耀的神、尊贵的神、权能的神，成为人，而且成为人下人，成为一个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当为最卑贱的奴隶一样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主。我们的神竟然谦卑到这样。今天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谦卑的智慧。这里给我们看到愚昧的真面目，跟着呢，愚昧人在他工作上面、在他事业上面的表现是怎样呢？这节经文说，你将他扔在这个的口里面，将他来到钟来到打的时候，麦子会改变，但是他不会改变。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呢，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麦的改变就是将那些壳被打的时候的壳呢，和那些杂质合能除去，剩下是农夫认为有用的那些麦子。那么神要使用人，神要在我们工作侍奉上面使用我们，神都先要透过很多的纪律，透过很多的磨练，好像我们上一两次在箴言所看到的，经过好多嘅磨练，中中打打，俾我哋好多嘅难处，俾我哋挫折，俾我哋失败，让我哋喺呢啲咁样嘅痛苦嘅里面，生命嘅杂质被除去，我哋成为神手中有用嘅人。嗱，呢个讲到俾我哋听，一个真正喺事业上面有成就嘅人，好似箴言我哋常常睇到嘅，系一个生命被神改变，是一个道德品格成长的人。只要决定一个人在事业上面的成功失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是在于他的生命，在于他的品格，不是在于他的 IQ 多高。那么情绪智商 EQ 出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公认这件事了。一个人在社会里面他要成功，在事业上面成功，不是在于他几叻几本事几有才智，而是在于他同人的关系怎样，他的品格是怎样。这里就是这里告诉我们，事业上面的愚昧就是不肯改变，我叻就得了，我本事就得了，我不需要有品格，我不需要有道德，这个是事业工作上面那种的愚昧。事业的成功关键在于我们的品格。 其实这个从学业事业都是一样的，几多的研究我们举很多例子给大家看到，今天几多的研究说一个品格好的学生他成绩都会好，其实这个不用很多调查研究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的，一个品格好的学生他成绩都会好，一个品格好的学生他爱锡父母，听父母的说话，他翻学的时候他尊重他的师长，一个品格好的学生他知道殷勤工作的重要，他乐于助人，他诚实做人，一个这样的学生他成绩好是很必然的事情。但是相反的，一个品格不好的学生，不孝敬父母，不听老师的说话，懒散过生活，人家读书他走去玩游戏机，人家读书他上网玩很多的东西，人家读书他走去烧烤，不听父母的说话，不听老师的劝教，这样一个品格不好的学生他的成绩又怎么会好呢？这个是必然的事情。今天我们发现，就算我们基督徒的家长对我们的子弟，我们的价值观是非常的错误，我们所着重的我们的儿女就是读好他的书，成绩好，属灵的事情，敬畏神，翻教会灵修，翻成长班，那些是次要的，不是说那些不好，是最紧要读好书。所以自小的时候多辛苦都要他读名校，那个地区呢有名校就几单都搬到去那个 地方处，等儿女能够入到那间的名校，就算借钱好捱得几辛苦都要他读好大学，毕业攞到文凭。因此呢对儿女说了，返校最紧要勤勤力力读好你的书，成绩要好，其他的嘢唔好理啦，要返教会，要灵修，但如果嗰日要考试，嗰礼拜要考试呢，你唔返教会冇乜所谓嘅，要交功课咩？功课忙咩？咁咪暂时唔好灵修，暂时唔使唔使侍奉。如果我哋俾到我哋儿女自细有咁嘅价值观嘅时候，将来佢点样尊重神？他怎样爱慕神的话语呢？他怎样塑造他的品格呢？相当相当艰难。我们以为属灵的事情，我们以为教会的侍奉呢，是拦阻我们学业的进步，其实这个不是。我自己都读过一下书，都考过不少的试，也都观察过很多读书的人，我发现当一个人肯敬畏神，肯照常去敬拜神，肯照常在任何情况里面都去读成长班，都去好好的灵修，操练自己的品格的时候，不会成为他学业的影响，不要成为我们的藉口，翻教翻太多拦阻我的学业，因为小孩子翻教翻太多，所以他学业成绩不好。我们要将它调回转头，教导我们的儿女至少呢，他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敬畏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操练他的灵性和品格，一定应付到他的学业。不是的时候大个之后呢，也都是事业最重要，属灵的事情呢是其次的。如果一个人去到一个地步，好像这里所讲的这个愚昧人一样，我们很难很难在我们的事业上面能够有好的成就。一个你不肯将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一个愚顽的人在他的事业上面失败，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常常我们见到的情况，就是说他不觉得自己有错的，就算有问题的就是其他人的问题，总是不是自己的错，不是自己的问题。这样品格的人他事业上面怎会有成功呢？什么都推卸责任，是人的错，不是我的错， 好似一个嘅太太啊，同佢丈夫出街，行到一个铺头嗰处，铺头门有一个磅咧，又可以计佢嘅高度嘅。咁啊，你入钱咁啊，磅又计下高度。咁佢自己就走去入钱，想磅下自己几重。磅完之后咧，佢丈夫就问佢点啊？结果点啊？有啲超重咧。我唔系，你讲错咗啦。照嗰个高度嘅计算咧，其实我应该高多六寸就啱啦。个问题唔喺我身上，系你睇错咗。我应该高多六寸，又系我妈妈爸爸嘅错。佢冇生我咧，高多六寸。生我高多六寸，我今日咪冇咁嘅问题啦。都系人哋嘅错。当我哋喺我哋嘅事业上边去呢个地步，乜嘢都系人哋嘅错，唔系我哋嘅错嘅时候，我哋唔会有进步。一个人在品格上面失败的时候，他变成一个这样顽梗无知的人。在今天的时代很难生存得到。你今天是一个资讯时代，什么都改变得很快，科技带来社会生活上面的改变是真是一日千里。你想一个这样自以为是如云的人，觉得自己最啱最好嘅，佢觉得所有新嘅嘢都系唔好嘅，佢嗰套先至系啱嘅，新嘅嘢都系错，都系唔好嘅。咁样嘅人又点样能够喺佢嘅事业上边有成就呢？因为佢唔肯改变。但今日我哋睇到喺中西嘅社会嗰处，中西嘅文化里边最严重嘅问题。是道德的问题，因为最严重的问题是诚信的问题。去这个地步，你看到今天各行各业都是讲到专业的道德的问题，因为知道我们不搞好我们的道德问题，我们不能够继续这个文化能够生存得到下去。今天是全世界的人都承认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是一个品格失落的时代，冇诚信嘅时代。当社会嘅人冇诚信嘅时候，社会就崩溃。冇诚信嘅时候，我哋贪污，我哋互相嘅欺骗，乜嘢都可以假嘅。呢种风气喺边度嚟嘅咧？自细养成嘅。读书嘅时候，学业系咁样，将来事业都系咁样。今日喺学业方面最普遍一种情况咧，就系作弊。最近见到一篇文章咧，系咁样讲到呢个作弊啊，学生作弊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即系可接受嘅风气。喺美国嚟讲咧，70%嘅中学生、大学生都承认曾经作弊。喺英国，佢哋嘅公开试 GCSE 同埋个 A level 咧，因为作弊学生多到一地步，教育部门话我哋要重新整理。我哋整个嘅课程唔系嘅时候咧，学生继续作弊落去。喺印度偷试卷、买试卷系惯常嘅事情。$15,000可以买医学院嘅考试嘅试卷。喺中国咧，中国人都乜嘢都唔会太落后嘅，所以作弊方面咧，我哋都相当出色。喺中国嚟讲咧，我哋嘅作弊就系、是。请枪啊！请一啲人代我哋去考试，叻过我哋嘅人咧去考试。咁中国人叻到个地步咧，咦？如果我咁高嘅人揾个好矮嘅入去市场帮我考试，一下就俾人认到出嚟啦。所以而家网上边咧有好多嘅枪手吓，佢有相片喺个树嘅，有几高啊？个样系点样？你可以睇到。所以你揾一个咧个样同你咁上下嘅，咁就可以请佢代你考试，俾钱就得啦。很多的大学、中学，特别是西方社会，你不想做作业咩？不想写文章咩？不想写专门做研究咩？不紧要，出钱就得啦，有得卖。呢啲功课、呢啲作业、呢啲专门有得卖，是公开的事嚟嘅。好似迈阿密一个大学生就走去一间咁嘅铺头嗰处，俾个职员睇嗱，我要一篇咁嘅专文。这个职员凑了一轮，对不起，我们 铺头咧就冇呢边专文，但系唔紧要，我同你打电话去波士顿我哋嘅总行嗰处。咁啊，电话拨通之后，就将嗰个嘅听筒咧放喺嗰个嘅fax 机嗰度，唔使两三分钟，佢所要嗰篇嘅专文就出咗嚟噶啦。高科技，俾到人更识得点样去作弊，去做抽集嘅工作。所以你问呢啲学生咧，佢哋都承认自己系常常作弊啊。所以其中有一个学生被访问嘅时候，佢话冇错，我系作弊喺网上又买我嘅论文吓，我又去食一啲咧帮助我集中精神嗰啲药物，医生俾得嘅，系外边随便买得到嘅，唔紧要嘅吓。我又用我手提电话通讯系统咧啊，时时喺考试处出弊作弊。佢最后加上一句。其实个个都是这样，个个都是这样就啱嘅啦。呢种嘅风气咧，喺学生中间去到一个地步，就已经系成为社会上面好建立嘅事情。所以 David Callahan 写咗本书，一本名著，一本近著，讲到今日嘅文化系一个咩嘅文化呢 ？Cheating culture， 我哋仲有一个 cheating culture 里边。一个作弊的一个文化里面已经是普遍被接受的，做学生的时候作弊，但是在出来做事的时候一样作弊，做学生的时候可以随便作弊，结婚的时候就很容易对太太对丈夫不忠，学生可以 cheating， 结婚之后都可以 cheating， 已经被接受了。如果我们的文化去到这样的地步，我请问你，你请人回来跟你做事真的要很小心，找个工程师回来帮你起屋，原来他那些考试全部都是作弊，拿到 A 的，拿到好的成绩的，他只是看成绩根本不够的，他看他是不是真的懂做事。我这个医科学生毕业好好成绩，但他懂得医人呢，这个另外一件事。在今天的 cheating culture 里面呢，我们发现很小心。你看看这样一种文化，就是因为人看重那个品格道德的操练，人在愚昧的里面，这种熟灵道德的愚昧带来在工作上面，不单止损害自己，损害别人，损害整个的社会，整个的文化。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品格的陶造，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自己。一个圣经里所讲的不肯改变的一个环境的人，在这个时代里面，刚才我们讲到他追不上时代，他只是说呢，所有科技带来新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是他那套旧的那套才行的，从来呢他不会接受任何的改变。一个这样的愚昧人，在时代的巨轮之下，很容易呢走自我毁灭的道路。其实科技的进步带来很多好的东西，在历史上面我们看到所有科技带来好的东西需要人在生活上面的配合，是很多顽固的人，这里所讲的愚昧的人，他们改不到，他们只是希望停止所有这些科技，这些科学上面的进步，让我去过回我旧时的生活，让我不用改变。这样的人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是生存不到的。你看看过去十九世纪的时候，火车和这个铁路开始呢被引进到美国的时候，那种的情况，很多美国人呢恐怕火车的出现呢带来美国的毁灭，多紧要啊。所以1829年1月31日，当时的总统杰克逊收到一个专家一封信，一个工程师，这封信对总统怎么说呢？说总统先生，可能你都知道这种火车卡呢是由一种 速度惊人的火车头呢所带动的，个时速呢高达每小时15里，不是150里，是15里。不单止那些乘客呢坐这些火车呢四肢都会被他不知道怎样掹断了，他构成生命的危险。而且这些火车如果在经过这个农村的时候呢，将会引起农作物的火警，农作物会起火，因为旧时的火车头有烟的嘛，烧煤炭的嘛。那些巨大的火车的噪音呢将会吓到在郊外那处鸡飞狗走，吓坏我们的苦鱼。这个工程师说，我深信权能的神呢不会用人类在这样危险的速度上面去旅行，坐火车这么高速度的危险。几多好的东西初初出来的时候都是很多的阻滞，就是因为有太多这样的愚昧人，他们不肯改变自己，就是时代要迁就他们，不是要他们迁就时代。神的真理道德的律例永远在任何时代不会改变，让我们成为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要在神不变的真理里面呢怎样来到是改变我们自己，来到适应这个时代。真理的应用在改变的时代里面呢是需要不断的改变，但真理是不变的。汽车的出现都是这样的情况，不过平治汽车公司很出名，个创办人呢是 Carl Benz。 Carl Benz 创立了个公司之后呢做了第一部汽车，在慕尼黑那处出现，安了他女的名叫 Mercedes Benz。 那这个的平治先生呢那部汽车出来的时候，慕尼黑那些市民呢大为不满，太吵了，又吓怕了我们的小朋友。在市民的压力之下，市政府就立例規限啲車速，當時多數都係啲馬車嚟嘅啫，車速唔能夠超過喺市區咧3.5里一小時，喺郊區咧唔能夠超過7里。我哋揸車嘅人覺得哇，7里喺郊外嗰個車點行啊？喺我哋對面斜對面九龍醫院嗰度咪有條斜路咁樣上去嘅。那個時速是10里，我想很少人行那條路呢是真的遵守到那個交通規則，不要超過10里，太慢了，怎樣行呢？當時來說呢是已經很驚人的速度，很多人要攔阻這些這樣的驚人的速度的車。所以這個的平治先生呢就感覺到，如果是這樣的規限呢，是一定扼殺了汽車工業的發展，所以他想到一個辦法，他请市长去坐他的车，然后约定一个的牛奶工人是坐那些马车的牛奶工人，说当我和市长的车经过的时候，你快点呢快马加鞭，你的车呢超过我的，然后呢你向市长和我呢挥手示威。那真是当市长坐他的车的时候，那个牛奶工人见到个车嚟嘅时候，就快马加鞭咧，乒铃乓啷就超过晒佢嘅平治汽车。市长见到嘅时候，哎，你仲唔揸快啲？你冇理由慢过佢噶。呢个平治真系唔得，我系奉公守法嘅公民，规矩出咗嚟啦，我唔能够超越呢个时速。结果佢成功，呢个市长翻去咧改咗条例。在这个资讯的时代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在改变着，真理不改变，但我们怎样应用真理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要不断的尝试去谦卑自己，改变自己，不可以有藉口。那很多时候我们有藉口，我年纪都大了，我们怎样改变呢？但今天是讲到终身学习，终身学习，自我增值。一个人不在他的人生里面不断的自我增值，终身学习，一定是被时代所淘汰，因为他是一个顽固的人，一个愚昧的人。有时候我说怎么行啊，电脑这么厉害，我怎么追得上电脑啊？ 其实大学里面呢不是叫电脑啊，是叫计算机啫嘛。可能啲专家知道电脑唔系咁犀利嘅，我哋普通人呢就将个电脑咁犀利呢，呢一个人脑冇错，电脑呢能够做好多嘅事情，快过我哋人。但是专家亦都话俾我听，电脑嘅功能啊，如果要追上人脑嘅功能嘅时候，需要一部嘅电脑好似纽约嘅摩天大厦 Empire State Building 咁高大嘅电脑，先至能够追得上人脑嗰种嘅功能。所以我哋有好多嘅潜质，有好多嘅潜能，我哋唔谦卑自己去不断嘅求改进嘅时候，我哋好容易被时代所淘汰。有属灵嘅事情都系咁样。当耶稣基督嚟到世界上面嘅时候，佢要带嚟一个新嘅创造。当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佢要带嚟一个新约。旧约已经成为过去，耶稣带嚟新嘅约。但系当时最抗拒新嘅创造、最抗拒新约嘅系当时嘅宗教家，最识圣经嘅人，佢最唔想改，佢最想坚持自己嘅睇法，所以佢哋对耶稣基督痛恨入骨，将佢钉喺十字架上边，就因为佢哋呢班人固执，佢哋愚顽，呢班愚昧人唔肯改变自己，要神要耶稣基督改变嚟到迁就佢哋，但系我哋嘅神唔会咁样做。对耶稣拣选门徒嘅时候，拣选一班圣经学者话俾佢听咧，大概二十岁左右嘅年轻人。他们都不是读过什么神学的，他们没有神学的包袱，这样年轻人的生命是容易塑造的，主可以塑造他们的生命。但是这些民事法利赛人，他们已经是顽梗不能够改变的人，他们是僵化了的人，新的时代来临他们追不上，他们只是抗拒一切的改变。求主帮助我们在工作在事业上面，我们不能够成为这样的愚妄人，损害自己，损害别人，损害整个的社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你的手中，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成为一个智慧的工作者，在今天千变万化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被主更大的使用得着。求主教导我们谦卑自己，常常愿意改变自己，愿用真理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